等哦，叫胼胝啊。叫胼胝啊，那叫胼手胝足啊。啊，这个很糟糕，中文都快没有了哈。啊，就是手脚长茧啊，就是大家很辛苦的工作。哦。我们要唱一首歌来开始，让外面的人可以进来哈。哦，恋我玉京，这个是那个谁，尼托生弟兄，尼托生弟兄是华人教会当中影响华人教会很大的一个弟兄哈，他写的诗歌，用他的时代当时的文学背景来表达的哈，恋我玉京。然后我会挑这首歌，是因为那个三重剥夺的那个，来，我们一起来唱，来。你若不呀感染挣扎，他就不能成勇。你若不愁葡萄若渣，他就不能变成酒。你大成高，他就不留芬芳。祝我这人是否也要受你许可的创伤？每次的打击都是真理，因你所收取的东西出你的音乐，是我要使音乐甘甜，却用你爱来苦练。是我当我倒下的时，才能是爱的心。我是不怕任何损失，让我来想你。每次的打击都是真理，因你所收取的东西带来感觉受降低，祝你能否找你结了没有顾忌居心，不顾我的感觉如何，只是要求你欢喜。
美大要赞美，赞美何等看见，随我边赞美边流泪，感天比天更加甜，能有什么比你更好，比你喜悦可怕。主，我只有一个祷告，你能加增我点赞，每次的答应都是真的，
这首歌是弥陀生弟兄写的，他的信仰经历蛮多哈。如果你们有兴趣，可以去看他的传记。他是华人的传道人，算是本土的传道人。他的信仰受到欧洲的这个弟兄会影响，所以他们的教会没有牧师，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侍奉的人。今天台湾算是很大一个教会，召会是由他开始的。当然现在召会跟他的时代有一点不同了，不过这个历史渊源是这样子来的。弥陀生弟兄对欧美的神学也有相当大的影响，是华人教会的华人神学可以对世界的神学有贡献。那他的一生留下很多故事，讲一个，他家是做药厂，做油啊，湖州，在湖州经营药厂，是蛮有钱的。然后奉献以后，因为他们教会没有牧师，所以所有出来服侍的弟兄姊妹就等于是把他的工作摆下来，然后就服侍。那他们没有牧师，就没有待遇，就没有薪水，他们叫做凭信心，知道吗？所以大家都知道我们教会谁是把工作摆下来为了要服侍大家，他们礼拜天有感动的人就会包一包钱，就说这个是我要贡献给谁，帮他生活，因为他为了我们把工作摆下来，他们是靠这样子。那召会神祝福他教会变多的时候，传道人就很多，可是传道人有大牌的有小牌的，知道吗？如果礼拜天在讲台上站台可以讲到的，那么大家对他的印象就比较深刻，想到要奉献写他的名字的机会就会提高。那种刚刚神学院刚毕业刚刚到教会实习的那种是没有什么人看到，那种生活就最辛苦。我知道的是，他就用他自己的药厂每个月的盈余支持了50个传道人。对，他是传道人，他接受大家的奉献，可是他自己家里是有钱啊，他就每个礼拜只写50包那个，他就要注意看那些小传道人，就是他们可能没有什么奉献给他，他们就很辛苦了。他是这样子做，还有他传道，当时候在中国哦，那是我们就现在差不多100年前吧，相当封闭，要传基督教要面临很多的迫害，他怎么样经历那些迫害，怎么留下他的信仰的这些宝贵的脚踪哦。那听他的歌，唱他的歌，如果再了解一点他的自己的背景，我想那个感动会不一样。他愿意摆上，愿意摆上哈。他对耶稣的认识到一个程度，他觉得值得为这个摆上哈。那我们大家在信仰上面有到这样的程度吗？哦，好，我们再来看我们的讲义。我们讲到三阶段的婚礼，或是剥夺，或是创伤哈，就是离开乡亲。离开姻亲，离开血亲，这是一个过程。我讲义写说洋葱式的剥夺，你看过洋葱吗？剥一层皮，下面还有一层皮，再剥一层皮，下面还有，再剥一层皮，就是剥到最里面的时候，你才有机会去面对上帝跟你的关系。那这个亚伯拉罕其实也是经过漫长的一段过程。我们看第11章31节，创世纪第11章31节， 在第十页，他拉就是亚伯兰的爸爸哦，他拉带着他的儿子亚伯兰和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，因为哈兰已经死在乌尔了哈，那还有他的儿父亚伯兰的妻子撒来，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哥哥也一起出来哈。那除了加勒底的乌尔，这是第一次离开故乡哈，这是第一次要往迦南地去，所以很清楚的，那个时候就要往迦南地去，可是他拉就走一半，他走到哈兰，哈兰还不是迦南地，是两河流域的上游，他就停在那边。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，这个叫做功亏一篑哈，就是你是有搬家，可是你有离开故乡，可是你没有到迦南地。上帝说你要到迦南地去，所以就住在那边。那他拉共活了205岁，就死在哈兰，所以他拉没有成功了，他拉就是到一半就停在那边了。然后他拉死掉以后呢，第十二章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：“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户家，往我要指示你的地方去。”那这是上帝对亚伯兰，圣经有记载第一次讲话。那其实根据《使徒行传》呢，在乌尔的时候，上帝就跟他讲话了啊。不过在这《创世纪》没有写，就是了。好，第四节，亚伯兰就照耶和华的吩咐去了。那这是第二次的离开所谓本乡本地了啊。就是家乡，他的第二故乡就是哈兰，上帝跟他说还要再离开，他就离开。好，第五节，亚伯兰跟他的妻子撒来、侄儿罗德，还有他们在哈兰所积蓄，他到一个地方就赚一些钱哈，他在哈兰的积蓄一些财物，然后就什么走到迦南地，那这一次是到迦南地，可是迦南地很大，他也不晓得是在哪里，所以他在那边搬来搬去，在世界的地方，在伯特的地方，在南的地方，到处在找到底是在什么地方。那么好，到了示剑，就是迦南地的第一站，那里有一棵树，这古代有一棵大树很有名，都用那个树叫那个地方的名字，叫摩利橡树。那么人家已经住在那边了啦。那在那里，第七节，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，这是第二次耶和华向他说话，已经搬到迦南了。第一次我讲过，在十二章第一节那里，在哈兰上帝跟他说，他就搬家，到了迦南地，上帝又跟他说，我要把这地，那么就是这地哦，哈，就是那里哦，赐给你的后裔。可是记得，在那个时候亚伯兰没有儿子，没有儿子，所以上帝是讲一个将来的事情。我要把这个地赐给你的后裔。亚伯兰就在那边筑了一座坛，然后看看那里已经有人住了。他筑了坛以后，他要搬家。第八节，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，是他帐篷。西边是伯特利，东边是爱。他是在两个地方中间的地方哦，在那个地方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这是第二座坛，在迦南地的第二座坛是在伯特利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。后来他又觉得那个地方不是，又继续的搬到南地，南地就是希伯伦比较南边的地方。好，第十节开始就是那个饥荒的故事，还有到埃及去骗人家的故事。十三章，我们今天开始看十三章，现在回来了呢，可是因为上帝祝福他们太多东西呢，他们就没有办法在一起了，因为吵架。第七节，当时迦南人跟比利洗人住在那里，亚伯兰的牧人跟罗德的牧人相争。亚伯兰就对罗德说：“不要玩鸡，你的牧人跟我的牧人也不要相争，因为我们是骨肉。”那这是亚伯兰的原则，就是和为贵。什么事情都好处理，就是不要吵架。这是亚伯兰的最高，就是不要吵架。他不喜欢吵架，这是大家。所以这个有时候会和稀泥。以后你会发现他用尽办法不要争吵，就是不计代价，就是不要争吵。他什么代价都肯做，就是不要吵架就好。这是亚伯兰的原则，他的人生哲理啦哈。他说不要吵，然后呢，他说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？你离开我，你向左我向右，你向右我向左，这是很难得的。这是一个领导者把决定权给被领导者。我知道哪一家公司敢跟他的下面的员工这样讲，说我们公司真的有问题，好，请你们讲，如果你要加薪那我就减薪哦，如果你减薪我就加薪，现在公司有困难，好，请员工投票，你看那个老板一定完蛋，对不对？加薪，那就是这样的意思，就是说现在有问题了，对不对？公司营运出了状况要解决问题啊， 老板都马西工，我不动，你们减薪，对不对？啊，不然就要裁员，你们可以选择裁员或是减薪，可是老板绝对不动，老板的收益是保持不动，这是不是？他说你向左，我向右，你向右，我向左，你不觉得亚伯兰很 nice 吗？如果你是罗德，你会觉得怎么样？好，这是你讲的，罗德就是这样，这是你讲的，我就照你的话，他就开始挑了，你看哦。罗德呢？第十节，举目看见，约旦河的全平原，直到索尔，都是滋润。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、俄摩拉以先，如同耶和华的园子，也像埃及地。于是，罗德就做决定了，因为亚伯兰跟他说：“你决定嘛。”罗德说 ：“OK。”他就决定了，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，那么就把那个山丘地就留给客家人了，知道吗？那胡老人就决定我们选择平原，那些丘陵地那些种也不好种的，只能种茶、唱茶歌的，就留给你了。所以亚伯兰就他已经讲话讲出去了，他罗德一看，那边比较棒，我要那一块。亚伯兰就 OK， 好了。他们就分开了哦。亚伯兰就住在迦南地，罗德就住到平原的城邑，渐渐挪移帐篷，直到索多玛。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。十四节是耶和华第三次向亚伯兰说话，这次的说话是他的这个叫什么？本地本族，那个本族已经分开了。最后一个本族就是罗德。分开的方法是很可怜，就是因为吵架，然后亚伯兰慷慨跟这个侄子说，好吧，我们既然在一起都会吵架，不如我们就分开，反正土地很大，我们不一定要挤在一起吧，他们就分了。分了以后，耶和华就跟亚伯兰说，对，我就是要你慢慢的要剥夺，让你跟我可以建立真正的关系。所以第十四节，罗德离开亚伯兰以后，这句话你们可以做个注记，这个就是本族的离开的完成。在十二章第一节，上帝跟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。本地的离开两阶段，第一个阶段是他爸爸搬家，从乌尔搬到哈兰，这是第一次离开本地，可是他就把哈兰当作第二次的家乡，对不对？他就住在那边，到他爸爸死了，上帝跟他说不是这里，是迦南地。所以他亚伯兰经过两阶段的离开本地，一个是乌尔，一个是哈兰。然后他在离开哈兰的时候，也第一次离开他的家族，对不对？他的其他的兄弟姐妹就留在哈兰，可是呢，有一个还跟着，就是这个罗德，这个本族还跟着他。现在下了埃及回来，出现问题了，这个本族有问题了。亚伯兰说：“那我们还是分开好了。”这个分开就把本族，这是第二阶段的剥夺就完成了。你知道第三阶段附加的剥夺到那什么时候才完成吗？这个以后才完，这是到二十二章，他要献以撒的时候。我说这个血亲啊，他都没有儿子，好不容易生了一个儿子，上帝就跟他说把那个儿子还我。哇，这个很痛啊，我觉得离开本地就是本地嘛，离开家族还有点难过，可是要跟自己的血亲要割舍，我想那个很难。亚伯兰也通过了，所以我想这个三层剥夺最难是最后一层，在二十章，在那个耶和华就跟亚伯兰说，那我知道真的是把我当成至宝，记得我早上开始讲那个圣经吗？你把我当成没有任何我给你的东西可以成为我跟你之间的拦阻。我知道，其实我并不要你的儿子，我只要知道你跟我的关系好到那个程度吗？你说我信上帝，现在你知道这个信的意义了哈？这个信就是把上帝当成至宝，在你的价值体系做最高的价值，它才够上。不然那个你说我信上，那个是二弟还是三弟，这样懂吗？因为他在你的地位里面不够高，那个关系不够亲密，那这个要有一个剥夺的过程。亚伯兰经历这个过程，所以他被称作信心之父，是有这样的道理的哈。所以十四节，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：“从你所在的地方，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，把你所看见的一切地，我都要赐给你跟你的后裔。”那我就不知道亚伯兰有没有看到约旦河平原。如果有的话，那么罗德就等于没有拿到了哈。罗德不是挑了约旦河平原吗？那他走了，然后上帝跟亚伯兰说：“好，现在我告诉你，你看，只要你看得到的地方。”因为亚伯兰在山上嘛，居高临下， 罗德是挑平原嘛，所以亚伯兰一定可以看到平原，这样讲对吗？对不对？你在制高点啊，你看到了啊，上帝说我全部给你，这很奇怪哈、哦、上帝答应他说我全部给你，我都是给你哈、哦、好，还有呢，你的后裔会很多哦，多到像地上的沙那么多，算不完的。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，他还要他走呢，我要把这地赐给你。哎，你觉得举目观看比较容易，还是走遍这地比较容易？当然举目观看比较容易嘛，就眼睛、就看完了嘛，对不对？可是要走呢，哇，就要一点力量哦。所以说 vision 哈、哦、，vision must turn into action， 好、哦，那个意向愿景必须要化为行动，你的脚要愿意去踏。所以上帝这里其实给亚伯兰一个挑战了、啊哦。如果说啊，你眼睛看一看都给你，那就好嘛，我就看一看就拿到，很容易嘛。可是后面说你起来，纵横走遍，那个就有 challenge。就是你要去走啊，你踩到的地方，我想那就不是那么大的，对不对？他要把看到的都踩进来，我那就要跑很久。这个就有一个意义，就是说我们从神领受的恩典，我们必须要到一个程度，你愿意去脚踏实地。我刚才讲说，神说很简单嘛，你们若彼此相爱，你们就得救了。可是你怎么把这个做出来？所以我说要有小组，一定要有小组，否则的话不可能嘛，你连名字都叫不出来，你怎么爱他嘛？这是开玩笑嘛，对不对？要有一小群人，你们大家常常在一起，才有可能把这个彼此相爱做出来。这个就是纵横走遍，而不是只有眼睛看一看哈、哦。好，讲完以后，亚伯兰又搬家了，他就离开伯特利的地方，他又回到西伯伦，就是南地。那你又一棵树叫曼利橡树哈、哦，所以我们现在有两棵树，两棵大树，在世件叫摩利橡树，在西伯伦那里叫曼利橡树。他在那边又筑了一座坛，所以这里。足了三座坛，耶和华向亚伯兰讲了三次话，讲了三次话，一次比一次讲得更清楚。那个应许，第一次讲的时候是不太清楚，第十二章第一节，他那里讲到的是你要怎么样，大国、大名，还有大福，对不对？就是一个我们叫 nebulous， 一个模糊的一个祝福。你有大国，大国是什么？就是影响力很大，哦，人家很尊重你，你大名。你得到很多福气，那个是什么？没有明讲，就是这样子。还有呢，你要成为万民的祝福，地上的万族因你得福。这是第一次上帝这样讲。第二次跟他讲的时候就更 specific， 因为第二次的时候亚伯兰已经离开故乡，已经到了迦南地，这个离开本地这个完成了，所以上帝就跟他说，就是这里哈、哦，这是第十二章第七节。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，这一次不止出声音哦，还有现人形哦，显现说我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。所以这个大国、大名、大福呢，包括两个元素，一个是土地，一个是后裔，这两个元素就 spell out， 就讲清楚了。然后这个地是多大，到哪里为止？到第三次讲的时候就说你眼睛看得到的，还有你脚能够踏遍的，这个地就给你，还有你的后裔的数目很多，算不清楚，好像尘沙那么多。所以看起来神对亚伯兰的启示呢，我们叫做渐进式的启示哈 ，progressive revelation。叫渐进式的启示，一般来讲。大部分的老师在教学生用的也是这个方法。一个学问有它的层次，我们不会一开始就把最难的跟你的学生讲，他听不懂，也没有办法领受，你一定从最简单的、最不清楚的跟他讲，然后慢慢慢慢就带领他。那我们说整本圣经是属于这样的一个渐进式启示。整本圣经讲的就是一个，就是救恩哈。这个救恩一直到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，他说成了，那个地方是讲得最清楚，就是他为了全世界的罪背负那个罪上十字架，这个是最后的启示。可在这个之前呢，在创世纪的时候上帝就开始讲，可是就用图画，用比喻哈，用象征。那个象征就是 一只羊的皮，羊皮哈，或是动物的皮哈。亚当跟夏娃拿树叶遮身体，上帝就用动物的皮给他穿。那这是第一个福音的象征。这个地方跟牺牲有什么？因为一个动物要皮给你穿，它必须要死掉，对不对？它要被剥皮啊，不然你怎么有皮呢？那树叶你就摘一片树叶就好了，那个树还好嘛哦。可是要把动物的皮剥下来给你穿，那因为人是犯罪后有羞耻感，他觉得不好意思，所以他用树叶想要遮他认为不好看的地方。上帝说那个树叶不行，必须要有动物的皮才能够真的遮掉你身体的羞辱。所以在那里就提到罪是需要流血的代价，是需要生命的代价才能够被遮盖，那个是福音的一开始。你从这个角度去看，其实很早创世，不是到后来上帝才想到，一开始上帝就计划好。可是像人类启示的时候，是先用那个动物的皮这样象征，还有用那个会幕十诫那个献祭，用很多复杂的献祭，就是那个牺牲者必须要经过很多仪式才能够达到讨神喜悦，才能够得圣洁。那这个我在讲到的时候讲过，那个会幕那些东西就在讲，那是象征，越讲越多，一直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，那这个最后的功课才讲清楚。那我们说上帝跟亚伯兰的带领也是一样，就是这样渐进的启示哦。好啊，大家再回来看我们的讲义13章第6节。我想我把三阶段婚礼再讲到这里就好哦，大概是这样的意思。13章第6节，财富的副作用，这里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想财富的问题哦。我挑了三个字叫容不下哈，容不下。我们看一下一些参考的经文，箴言15章17节好吗？箴言15章17节，翻到了吗？新标点和合本692页。如果你是别的版本，像你翻得到哈。箴言15章17节，他说：“吃素菜彼此相爱，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。”那这里提到一个我刚才讲到有一点遗憾的事情，就是说家里经济很好，照理讲应该是很和乐，可是产生是相反哈，就是很苦的时候，大家比较会。胼手知足哈，大家比较会，大家辛苦嘛，大家哈在一起。可是，一旦上帝祝福了以后呢，奇怪，那个关系就变化哈。我们再看17章，再往后面翻一下，17章第1节，设筵满屋，大家相争，不如有块饼干，大家相安。类似哈，这是箴言，他讲到说，其实家里大家和睦是比。很有钱吵来吵去还好了哈，还好。那同患难却不能共安乐，你记得那个是谁讲的吗？狡兔死走狗烹啊，刘邦的故事不是吗？是萧何还是韩信啊？就是说大家在打天下的时候大家都很，可是一旦打到天下以后，哇，这一下就开始吵了哈。现在你看到民进党不会吵，国民党在吵，那不是说哪一党比较差啦，就是这样啦。因为你拿到 power 嘛，你拿到大家要分嘛，分这个大饼啊，怎么分啊，就摆不平啊，很明白就是这样。那这是很辛苦哦。当光开公司也是一样的，不赚钱的时候没有什么问题啊，开始赚钱的时候到底水分多少啊？开始如果没有讲清楚的时候，就会我的功劳比较大，或是怎么样哈？好，那我常常会鼓励这个。我们开公司的弟兄就是说你一定要考虑要分给员工了，不要全部都是你赚，员工只拿薪水，这个不是很好的经营方法，让员工成为股东，就是想办法让他们大家有赚大家有分嘛，就是这个是我觉得是比较合理的，就比较不会在那边计较说哇，那这个要死，我们做的要死啊，赚的钱都是老板的，那我们还是拿一样多的钱，那我为什么要拼命弄呢？这种就是说大家有难同当有福同享这个观念，这是我的一些想法。好， 保罗学到一个不容易的功课哈。我们看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二节，在新约好吗？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二节，219页，如果是新标点和合本，我从11节来念。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说这话，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，这是我已经学会。12节我们一起来念。我知道怎样处卑贱，也知道怎样处丰富，或饱足，或饥饿，或有余，或缺乏，谁是谁在，我都得了秘诀。13节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好，保罗在这里讲到一个顺境或逆境哈，就是饱足或饥饿下面的一个功课哈，就是人怎么样处卑贱，怎么样处丰富。有的人没有办法处卑贱，有的人没有办法处丰富。学会卑贱还可以坦然哈，丰富不会骄傲，不会利用这个就欺负别人，那是一个不容易的功课。保罗学会，他说我已经学会，我不知道你学会了没有。如果还学不会的人哦，可以跟我做一个祷告。那个祷告在箴言吧，我们看一下箴言30章。箴言30章，新标点和合本是旧约712页。30章第8节，711页哈，30章第8节第9节，这是一个祷告，就是还学不会的时候，就跟上帝说，不要让我太穷，也不要让我太有钱，这样还差不多哈，这样我过得还可以。如果太穷我会乱，太有钱我会出问题，又出纰漏哈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念好吗？来，第8节哈，谎言远离我，使我也不贫穷，也不富足，赐给我需用的饮食，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？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，以致亵渎我上帝的名。很有意思哈，就是富翁比较容易跟上帝的关系会降低，同意吗？他提到说恐怕我饱足，我就说耶和华在哪里？因为我自己都可以啊，你有什么困难，对不对？我老子有的是钱啊，有问题我都会处理啊，所以就跟神的关系就会掉下来。你看到耶稣出来要传福音的时候，最难跟耶稣的是富翁嘛，哦，因为他太多了吧，因为要跟耶稣，耶稣就是常常就跑来跑去，也不先打电话通知，所以那个财产太多的，就是只要搬那些东西就很累啊，对不对？就搬不动啊，就没有办法。所以耶稣的学生说，哎呀，这样有钱的人要跟你很难啊，好像骆驼要穿过针眼那样难啊。这是有钱的啊，没有钱的难道就很好吗？也不是啊，饿到一个程度就偷鸡摸鱼啊，为了要活下去嘛，哦，这是最基本的，我要活下去啊，那就开始不顾伦理道德，偷啊抢啊骗啊，大部分都是这样，就是他穷嘛，没办法，他就开始铤而走险。刚才提到说，上帝啊，可以的话，让我也不要穷到那么可怜，也不要有钱到就骄傲哈。啊，这是一个祷告，一个祷告，最好是祷告说，神啊，让我穷也不会胡搞乱搞，让我有钱也不会骄傲，哈，就是觉得自己了不起。我想这个叫做保罗，他说他已经学会一个功课。那我想亚伯兰在这边跟罗德也在学这个功课吧，啊。就是上帝祝福他，结果成为他们的问题哈。这个在什么呢？我讲过很多遍，在很有钱的人没有遗嘱写好就死掉的时候，你就看出来这些钱成为他们遗嘱的最大的困难。如果他聪明一点，设的基金啊，或是 trust 叫什么信托，或是什么，这个还好，大家就是 就是这样，遗嘱都需要。有的人就是突然中风，就是来不及处理，然后就走了。那其实他的孩子可以分很多钱，因为他很有钱。可是现在问题是怎么分呢？问题就来了。我不要讲人哦，我认识一个亲戚，就是一样土地啊，土地很简单嘛，就是五个孩子就分五块啊。可是问题是水是哪一块啊？是大马路那一边，那个路边那一块是水拿到的、啊、问题在这边啊。啊，如果你不是这样分的话，如果从路边分的话，水拿到最里面那一块，那就可怜啊，他卖不出去啊，因为没有路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如果靠着路这样画的话，也有那个比较靠四面的，还有如果是田地的话，也有那种水比较好的，还有那个水跑不到的地方的，都有这样的。所以不是说土地大家分一样多就没问题呢，不是呢，背后有好多这样的。啊，比如说也有股票啊，也有什么房地产啊，也有什么怎么分呢？所以我是觉得最聪明的是 Bill Gates 哈，他开始很有钱的时候，他就把他的钱怎么处理的早就都弄好了。我想他的孩子将来就不会为这个吵架。所以这是我的一些感触，有时候常常想到就会提，就是说你们当中有很多人，如果说上帝给你祝福，你可以留一些给孩子，不是不能留给孩子，可是你就不要让他成为你的孩子为了这个伤感情，我是觉得划不来，对不对？大家同一家人嘛，那个亚伯兰讲的，我们是骨肉嘛，为了父亲留下来，也不是你赚，也不是我赚，反正是祖先给我们留下来的，何苦吵成这样子？可是那种智慧很少人有，大概贪来的，就是想要趁这个机会多捞一点，就是这样子嘛。那学会这样子，不会计较，那就可以好好，大家可以分吗？哦，我们家是很少了，可是还是有啊，还是有一栋房子啊。我最近我回啊，跟我孩子回来，我们带他们到彰化的坟墓去看我爸爸的墓地，那也就带他们去看我们的老家。当然都是别人的啦，那也是问题啊，是很少很穷，可是还是有一块，就是祖产嘛，有一块地啊。那问题就来了，爸爸走了，那个很少的还是要分啊，怎么分呢、啊？我哥哥就我在当兵嘛，就拿了一个那个放弃继承同意书，就拿到我服役的地方说，请你盖章签名。那就是我的经历啊，我可以说不行啊，妈妈还在啊，什么至少妈妈分一份嘛，对不对？就是留下来的火的人，虽然很小块，大家分一点啊，这是公平的嘛。我就记得我爸爸还没有死以前，他说有什么聪明我不知道，他后是想到自己快死了，他是中风，也是突然就这样来不及交代的。他跟他讲说：“啊，我这些孩子就是你有念书，我是我们家第一个念高中以上，其他都是念到国小。讲你爹爹有读册，虽然我念书的钱不是我爸爸给我，穷的根本没有办法让我是自己赚的。可是我爸爸是基督徒嘛，他就说：上帝祝福你，上帝祝福你，让你有这个头脑，而且有意愿。”愿意念书，而且有机会念书，那将来你就不要跟哥哥计较，就这么一句话。他也没有讲什么，他是说将来的莫跟你哥哥计较。那我就听了，然后突然爸爸就中风，就不省人事走了。我大学毕业在当兵，哥哥就拿那个放弃继承同意书，这是我同父异母的哥哥，要我签名盖章。我就记得爸爸这句话，我就盖那个章，那个盖不是我放弃，是我们这边。你知道，我们是两个妈妈，我妈妈骂我骂的，说你可以说我们分少一点，或是怎么样？你现在还在，弟弟还在，妹妹都还在读书，都需要钱，那这是唯一一点点的，为什么你就这样盖下去？你都没有问我的意见，或怎么样？我挨骂，是，我跟哥哥这边就不会为了这个再有什么争执。现在到今天回过去看，就有点啊，有点伤感。就是本来我们祖宗的，现在是别人的。我哥哥马上就把它卖掉了，因为他们要的是钱啊。那块房地产有什么用，对不对？一小块啊，在庙的旁边，怎么卖掉了？现在回去想，我还是觉得感谢上帝，没有因为这一点点的东西，成为我跟哥哥之间的一直过不去的。哦，这个有时候我们要摆得下是不容易的。不容易的啊，这是我自己的一点点的经验和分享。就是说，当上帝有给你一些恩典的时候，你怎么去处理？你要的是绝对的公平，还是你愿意就是让一点没有关系？ 在家族当中，如果有人愿意让一点，很多争执即使可以过去，也不一定每一个家族像我们这样，就是一个全部要对方全部忘记，不一定，有时候只是那个落差，知道吗？就是大家分的怎么样才公平问题哈、哦。这是关于这个亚伯兰跟罗德哈、哦，在那边财务很多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办。亚伯兰的原则是说不要吵架，为了这个来争吵不值得。好，13章第7节，迦南人呢？第七节是这样子哈，我们看一下圣经哦。我会比较细的啊分析啦，然后每一句话可以的话，我都会解释一下。那这里提到13章第7节哈、哦，说迦南人跟比利洗人在那里居住。那这句话有什么意义呢？因为迦南人是住在平地的城市，比利洗人呢是住在高地的村庄。换句话讲，就是城市也有人住，山地也有人住，所以他们就在人家已经住的东中间要挤两个家族的就有困难了，就是已经有人住在那边，有一个叫比利洗人住在山地，有一个迦南人呢是住在平地。我们看一下创世纪34章30节，雅各的时候，同样那个时候还是用这两族呢来代表住在平地跟山地的两族哈。创世纪34章30节，啊，这个是一个悲哀的故事，就是叫做什么？叫做 date rape 哈、哦，约会强暴哈、哦，就是年轻人嘛，很喜欢嘛，约会啊，然后就都没聊就强暴了，然后就要来求亲嘛，就说啊，反正年轻人已经这样了，那他的哥哥就不高兴。怎么可以？我的妹妹怎么可以这样子就被欺负？然后就骗人家，说我们家里都是割包皮的，没有割包皮的，我们绝对不结婚。他说好啊，割就割，怕什么？一小块皮有什么关系？他说不是，全城的人都要割包皮，不是只有那个新郎要割包皮。那个是领袖嘛？他说好啊，为了我这个什么王子要结婚嘛，全城的男孩子都陪他割包皮，那割完就几天痛。他们兄弟两个拿着刀，就人家来不及还痛的时候，全部把人家杀掉。这是事件发生的一个事件，是亚伯兰的第一个城，记得吗？在那边，所以雅各一听到，哇，他吓坏了，糟糕，这个一定会引起众恨嘛，对不对？你用这种这么给头的方法把人家报复，人家只是产生一个年轻人嘛，动没掉，这个事情就好好处理就好了，人家也愿意赔罪，愿意娶你当老婆，那你为什么要那么厉害呢？所以雅各就害怕。30节，雅各对西面跟利位，这个是老二跟老三呐、啊、哈，他们12个儿子，老二老三，这两个很凶哦，刀拿起来就不怕人家死了，就说你们连累我，使我在地的居民中，迦南人跟比利洗人中有了臭名，我的人丁稀少，他们必聚集来击杀我，我和我的全家都必灭绝。结果他们这两个兄弟还是很凶呢，他岂可以带我们的妹子好像妓女嘛？哈，就是那个事件，他们还是气不过。那这个雅各也是认为当地人有两种人，一种叫比利洗人，一种叫迦南人，好吗？我们再看两个地方就更清楚哈、哦。我们看创世纪12章第6节，创世纪12章第6节，这里提到迦南人哈、哦，就是示剑摩利橡树那里。迦南人住在那里，这是平地哈。我们看山地，约书亚记17章15节。约书亚记在生命记的后面。约书亚记17章15节，228页。这只是一些圣经背景，让你们知道说为什么要用迦南人跟比利洗人，因为比利洗人是住山地。迦南人是住平地哈，那17章15节，约书亚说：“你们如果族大人多，嫌以法莲山地窄小，就可以上比利洗人、利华阴人之地，在树林中砍花树木。”所以他们是住在山上，有很多树木哈，这是比利洗人住的地方。换句话讲，就是亚伯兰跟罗德的问题是，他们到一个地方，平地也有人住，山地也有人住。所以他们两个就找不到地方可以容纳他们那么多的这个牲畜，所以就吵架，这个是那个背景哈、哦。 剩下五分钟，十一点，让大家休息一下，起来走一走，吃点东西，喝喝水。我们五分钟以后再回来。